五十二岁的时候，所以到第二章的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跟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到第二章五十二节，耶稣就消失了，从圣经就消失了。那一直到第三章啊，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理，后来第四章主耶稣出来传道理，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三十岁了。所以主耶稣十二岁到三十岁到底他在做什么，圣经没有讲啊。但是虽然那个你如果去看那个佛教的人讲说，主耶稣十二岁到三十岁是到印度去取经啊，去修行，那是佛教讲的，没有根据啊。但是我们一般的了解就是说，他还没有出来传道以前，他就在家里面孝敬父母，所以主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在还没有传道理之前，就是在家里面做木匠啊，孝敬他的父母。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章哈。第三章在记载施洗约翰的工作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教材啊，我们上一次发的教材啊，这个上一次发的教材的第三章哈，施洗约翰的工作啊，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啊。那如果我们要查考圣经哦，可以把施洗约翰的工作当作一次来查考。那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四福音，马太、马可还有约翰，同时也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灵修啊，因为在工作里面可以看到灵修啊，当然在工作之前呢，也看到施洗约翰的灵修啊。好，我们再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施洗约翰的工作哈。我们看 A 哈，约翰在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哈，说该撒提利流的十五年哈，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色利亚啊，这很长啊哈，这个就是他开始工作的期间啊。第二节哈，他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亚纳和亚该法做大祭司的时候，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传神的话啊，所以施洗约翰工作的地点是旷野啊。那虽然他在旷野里面传道，但是我们仔细看他这个他的工作相当有力量啊，所以吸引了好多的人。OK，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哈，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第一章哈。第四节哈，照这个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六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啊，在约旦河受他们的洗。我们仔细看哦，施洗约翰传道理传什么？传悔改的道理啊。而且这个施洗约翰当他在传悔改的道理的时候，如果我们等一下会查考这个路加第三章的后面，他讲的讯息很严呐 啊特别他对文士法利人一点都不留情，毒蛇的种类哦。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结出悔改的悔改的心与果啊，结果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在想，如果今天我们布道用这个方法来哦，几个会来听？我想大概慕道者跑光了哦。但是施洗约翰当时他这样传道理，好多人来，而且好多人在悔改哦。第一个从他的讯息来看哦，他讲的不是好听的，是叫人悔改。但是好多人来听，那我们能够把它解释做什么原因？因为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因为他有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在身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呢，如果有神同在，有神同在，只要是出于神的，不是用人意的，出于神的， 你不管讲什么，你只要是出于神的，总是有一些人会被吸引的、啊，哦，哦，只要是出于神的。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才讲啊，说，一山要高呼诸山呢、啊，啊、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哈。以赛亚书第二章哈，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个山啊。有一个山要超乎诸山，高过万岭，然后万民都要来归入这个山啊。然后第三节，必有许多人的国民前来说：“我们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哦、所以到最后末后的日子、啊、这个神的殿、哦、大家会有这么多人来吸引、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神的道、哦、有耶和华的言语，有主的训诲，从这里出来，在这里在吸引人。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看他讲、哦、他讲的相当的严、哦、悔改毒蛇的种类，但是还是很多人来、啊、因为神在吸引人，神在那个地方做工、哦、所以好多人被神吸引了、啊哦、渴慕神的人就来了、哦、还有这个施洗约做工的地点、哦、我们仔细看这个施洗约做工的地点、啊、在哪里做工，在旷野、哦、旷野。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喜欢到城市去，当时的人也是不例外啊。你看在很古早的时候，亚伯拉罕一直出故乡，那个罗德啊、哦、罗德一直搬到哪里去，搬到索多玛啊，因为索多玛看起来像伊甸园嘛，哦，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希望往城市去，哦，这是人的本性啊，因为城市能够吸引很多人。但是这个施洗约传道传悔改的道，要叫人悔改，要指责人的罪，这个道，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五节说，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从会吸引人的城市出去到旷野里面去听施洗约讲的道理，啊、哦，这个就。今天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目标啊，就是真的我们教会所需要的神的权柄啊，从神来的讯息啊，从神的能力来的。那我想啊，即使我们没有什么条件也可以吸引人啊，不是人在吸引人啊，是神在教会里面吸引人，是神的话在教会里面吸引人啊。所以这个施洗约工作的地点哈啊，就是在啊旷野里面啊工作，但是能够吸引人。那这个施洗约的灵修啊，施洗约的灵修，当然我们上一次有提到施洗约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啊，但是施洗约的灵修也可以，我们来想一下哈、啊，来讲一下。好、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哈、啊，第二节啊，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第四节，这个约翰身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我们看这个施洗约在做神的工哦，你看他住在哪里，他吃什么，他穿什么，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了解他的灵性哦。他住是住在旷野，哦，然后。穿是骆驼毛的衣服，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来讲应该是最普通最粗俗的哈、哦。然后吃的是蝗虫野蜜啊，吃的也是很简单啊、哦、OK。然后施洗约出来的时候，圣经里又说啊，在旷野有人声说，那施洗约后来他也证明说他自己是啊神的声音、哦、所以这个施洗约本身齁、哦，我们他在做神的工啊，他只承认他是神的声音，好，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哦。他不提到我，他说他是神的声音。那声音代表什么？声音没有形状啊，声音也没有啊，也没有具体的东西你可以留下来啊。声音一讲，你听完就消失了，哦、啊，所以你听到声音以后，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思想进到你里面，那个声音就没有了，哦、啊，就消失了。所以施洗约在形容他自己是声音，是神的声音，哦，就是表示他在做神的工啊，他已经完全啊隐瞒了自己啊、哦，已经完全舍掉了他自己，哦，隐藏了他自己，哦，就是能够把神的话传给别人，让别人悔改归向神，那 他本身变成不重要，这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哦，舍掉自己。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神的工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种属灵操练。但是我们如果有做圣工的经验，我们越发现哦，做工越久越困难，啊，做工越久越困难，要把这个我拿掉哦，因为人做工越久又，如果不是很仔细在灵修，这个我都会跑出来哦，因为做工久了资历就深啊，做工久了有时候人就会尊重，所以那个我无形中又会跑出来哦。但是施洗约一直做，一直做到他被斩头为止哈，他都很承认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只是声音而已。我说这个施洗约本身呢，啊，这个灵性是啊相当好，所以神用他啊来为主耶稣铺路。好，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教材哈，啊，B 啊旷野的呼声 B， 约翰宣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他所传悔改的信息和主耶稣的信息有什么不同？啊，传悔改的喜跟主耶稣的喜有什么不同？好，主耶约翰传给的是什么信息？我们看啊，路加第二章第三节哈，啊，他就来到约翰和约旦和一带传宣传悔改的喜，所以约翰的信息就是悔改，叫人悔改啊，信耶稣啊，所以他讲的信息是悔改的啊信息。在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哈，时间不够我们就不要提哈。好，那他所传的悔改的喜跟主耶稣的喜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想一想啊，这样大概比较容易专心。约翰所讲这个悔改的喜跟主耶稣的喜有什么不同？刘弟兄，啊，一个圣灵，一个没有圣灵哈，啊，那个圣灵跟没有圣灵会差在哪里？到最后洗礼会产生什么差别？一个很大的差别哈，就是赦罪了哈，是赦罪。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哈，记载以弗所教会的人洗礼两次，哇，以弗所是十九章啊。保罗到那里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那保罗马上想到说，那你受的是什么洗？哦，他把得圣灵跟受洗把它连在一起想。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已经说啊，你要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这个就必是肯定的，是百分之百的。那现在为什么你受洗了，都没有圣灵呢？那你到底受什么洗呢？哦，那个时候他们才说他们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那保罗说施洗约翰的洗是啊悔改的洗。那这个悔改的洗是什么呢？悔改就表示承认自己的罪，我相信我有罪，耶稣是救主，哦，我要接受耶稣的救恩，说我接受洗礼，哦，但是保罗再一次给他洗礼。那为什么他已经悔改的洗，保罗要再一次给他洗礼呢？因为悔改的洗不等于赦罪的洗，哦，那赦罪的洗要有主耶稣的宝血才有赦罪的权柄，哦，那悔改的洗本身这是好的，但是不完全，因为没有主耶稣的圣灵在里面，哦，那赦罪的洗要有主耶稣的宝血，那这个宝血从哪里来？约翰一书五章，哦，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你如果跟人做个人布道啊，他主耶稣来不单是用水，而且用血，哦，而且有圣灵在其中做见证，所以这个洗礼有主耶稣的宝血，就是因为有圣灵的权柄在里面啊，才有主耶稣的宝血啊。因此这个第二章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三节哈，他就来到约翰地方宣讲悔改的喜，使罪得赦。我想这一句话不能够把它连在一起想，哦，如果连在一起讲就很难解释了，为什么悔改的喜能够使罪得赦呢？好，那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九章再回头过来看这一句话，那使徒行传十九章就是这一句话的具体的一个例子，哦，施洗约翰讲的是悔改的喜，他做的是悔改的喜，那这个死罪得赦就是要耶稣的喜啊，就是耶稣的喜。但是这个悔改的喜是一种预备，所以这里啊，施洗约翰宣传悔改的喜就是预备死罪得赦。那这个工作就是主耶稣的工作啊，就是主耶稣的工作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凡罪要借着血才可以得到洁净。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流出宝血啊， 所以施洗约的洗没有赦罪的功效，耶稣还没有流出宝血，而且他们也还没有得到圣灵。好，那现在我们要从这一节跟使徒行传十九章来想一件啊非常实际的问题，外教会跟真耶稣教会的关系啊，这一定你如果谈道理你一定会遇到的啊，特别是遇到基督徒，外教会跟真耶稣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好，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外教会一概归受说他们也没有价值啊，主耶稣说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其他的基督徒如果他不是抵挡我们攻击我们的哦，我想那就是帮助我们。那他们怎么帮助我们呢？就是施洗约的工作哦，为主耶稣铺路，把大小山丘路全部都铺直了，主耶稣来就很好传道理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到非洲去传道，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你到肯尼亚去，每一个村落都是基督徒，回教徒到百分之一二个 percent， 90%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如果想，如果现在的非洲都是回教国家，哇，那就不简单了。你要从头开始那就不简单了，要叫他有独一的神啊，耶稣就是神，你要悔改，哇，那功夫太大了啊。那我们现在去传福音了，他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圣灵，不知道赦罪的洗礼啊，不知道这个得救的教义，就这样而已啊。我们要传给他接受洗礼，他就救恩就完全了啊。所以这一段圣经来了解啊，让我们了解我们真耶稣跟外教的关系，只要不是抵挡我们的啊，我们都可以接受，他们也有神的工作在里面，为的是替我们铺路。所以我们对外教的信徒不要把他看作敌人哦，只要他不是抵挡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哦。 OK， 好，我们这是第二点哈，就约翰讲的信息啊，所传的洗礼主耶稣洗礼有什么不同。好，那从以赛亚的预言啊，可以了解约翰工作的性质啊是什么啊，在第四章哈，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说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预备主的道啊，修直他的路。六节，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丘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都要改为正直啊，高高低低的路要改为平坦啊。请问这个第四节一直记载在第六节到底在讲什么？大家想想看到底在讲什么。山洼填满，大小山冈削平，弯曲的改作直的，高低的要改作平的，这个在讲什么？心，对，人心的改变，那预备人的心。好，那这个预备人的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人的心最难改变啊。因此这个施洗约要改变人的心，使他能够来适合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如果不是神赐给他能力，做不到的哦，做不到，绝对没有办法。怎么有人听了这个愿意来悔改呢？哦，大家也都有这个自慰的心理啊，哦，但是他真的能够做完，因为有神的能力啊，哦，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真的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末世的真教会啊，哦，要把福音传遍天下，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可以成事。所以这个末世的真教会啊，你如果这样传福音传到到处碰壁，到最后你发现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祷告哦。你祷告完还传不开，禁食祷告哦，就是这样而已，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呀。因为人的心呢，啊，不是这么容易能够改变的，啊，哦，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很丰富的环境之下，不容易哦，不容易。人对神没有需要哦，所以要叫一个人畏罪悔改，那等于非常的难了，啊。所以在这个末世的真教会啊，祷告的声音呢，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雄伟，哦，好像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像众水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祷告在，啊，像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聚会的地方震动，哦，我想圣工就可以推展了，啊，因为神的灵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没有困难了，啊，困难你都可以解决了，啊，所以施洗约的工作从以赛亚书看起来就是要预备人的心。啊，那从主耶稣讲的道理我们也知道，这个种子一撒下去有四种的土地啊，种子是一样，但是土地不同，因为土地不同结果子就不同啊。所以每一个人来听神的道啊，道理是一样，但是改变不一样啊，到最后关键还是人的心啊，他的心是什么心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施洗约的工作就是预备心，人的心，使他们来接受主的救恩。所以第六节啊，路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节，凡有血气的都要见到神的救恩。凡有血气就是指的世界上的人啊，都要领受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福音。 好，这是第一章第六到第六节。好，那 C 我们看教材啊，从以赛亚预言啊，那 D 凡有血气都要见到神的救恩啊，这是指的什么意思哈？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的哈。然后像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哈，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引用约珥书说十七节哈，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这个凡有血气的，这个凡有血气英文翻作什么？凡有血气英文翻作什么？是不是翻作 flesh？ 是不是啊？来，大家请看一下，凡有血气英文翻作什么？是翻作 flesh。路加二章六节哈，凡有血气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个凡有血气英文怎么翻？啊 ，all flesh 哎，所以这个 all flesh 啊，应该是指的人而已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个第二章也，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是讲凡有血气要得到圣灵啊。你有没有看到说，猫狗动物得到圣灵没有？我在菲律宾的一个地方叫帕嘎甸，哦，觉得很奇妙，不是很奇妙，就是很特别啊。聚会的时候，一群狗都到处散步。因为他们很喜欢养狗啊，哦，那狗就趴在这个地方，他也很聚精会神，好像在听，哦，但是我们在祷告，没有一个狗受圣灵，哦，没有，哦，没有，嗯，所以这个凡有血气的，就是指的人，哦，就是指的人，哦，因此这个凡有血气都要得到神的救恩呢，就是指的人啊，不是指的动物，哦，好，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开始。啊，我们看这个现在在讲义哈，那既然呢，施洗约翰的第一个信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第七节开始啊，就是在讲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啊，第七节到十四节，啊，第七节到十四节，啊，约翰对那要抽他施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悔改国自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兰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神能够从这些石头给亚伯兰兴起子孙来。这个有亚伯兰为我们的祖宗是什么？一种优越感啊，因为神应许给亚伯兰流奶与蜜之地，哦，所以他们口口声声亚伯兰是我们的主，哦，优越感。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告诉他，虽然你们的背景不错，因为亚伯兰做你们的祖宗啊，但是啊，这个背景并不能够让你真的得救啊，啊，你如果真的要得救，要悔改啊，要悔改啊，因此他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用毒蛇来形容这些啊文士跟法利赛人啊，这个是有意思的啊，毒蛇，我们当中有没有谁被蛇咬过了？这个蛇哈，有什么感觉？很痛啊！哦，那个大概是无毒的蛇了。哦，如果真的毒蛇咬进去咬到，那就不得了。哦，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天会皇传道到啊西部来工作，他上一次没有到东部来，那结果信徒跟他握手，就发现他两个手指头啊，哦，没有了，啊，哦，大概一个还两个手指头没有。那，啊，为什么没有呢？就是他小时候啊。去上厕所，那台湾的山地跟非洲一样啊，就到处都是厕所，哦，那厕所完了之后，他发现一条那个眼镜蛇还是百步蛇站在那个地方了，结果，哦，他要去防它，因为那个眼镜蛇百步蛇就咬到他的手，哦，那这个咬到他的手，因为这有毒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来不及，哦，就一直祷告啊，哦，那一直祷告以后就好起来了，那虽然神医治了他，但是因为。还留下一个记号啊，好像保罗的一根刺一样，留下一个记号，就是他这个一根手指头烂掉，啊，后来就把它锯掉啊，但是他没有看医生，祷告就好起来了，哦，所以这个毒蛇哈，这个毒蛇就是代表有毒啊。那这个毒蛇哈，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能够太靠近，你如果靠近它哈，它一定会咬你。那你如果踏到它的话，它绝对咬你，哦，这个叫做毒蛇，哦。那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本身是捧旧约圣经的，哦。但是施洗约翰说你是毒蛇，就表示说是这种人啊， 你不能够靠近他，你如果太靠近他，让他感觉到受到威胁，或者说你踏到他哦，他一定对付你，就绝对不放过你。哦，那主耶稣就不是这样啊。主耶稣说，被骂不还口，被害说不说威吓的话，将自己交托公义的主。哦，所以主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就不一样了，一个是毒蛇啦，一个是寻粮的鸽子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上也常常要真的去提醒我们自己啊，不要信主久了变成这个好像跟他们同类的啊，这就不好了。好，那但是当施洗约翰对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啊，你看圣经里面讲啊，他们都很顺服啊，来接受洗礼。因为当一个人渴慕救恩的时候，最希望就是别人能够指证我有什么罪，我赶快能够把罪对付完，我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好像说一个人去看医生，一个人去看医生最怕的是什么？你明明有病，看了医生，医生的诊断了半天，什么超音波什么都照到最后说你没有病，哦，这个是最困难的。哦，我明明很痛苦，但是你为什么说我没有病？因为如果那个人说你没有病，就表示你没有药医啊。我上一次我们在 Queens 有一个老弟兄就是这样啊，哦，有老弟兄就是这样啊。他哦，一到夏天里面来，就开始这个热气从这边出来到那一边，哦，就很痛苦，快要晕倒。每一次晕倒送到医院，医生检查说没有病，那就是绝症了。哦，真的又很痛苦，送到医院又没有病，然后回到家里面又开始晕倒，哦，那没有绝症怎么办？就祷告啊，啊，那祷告以后，哎，就神就医他，现在那个热气就没有了。哦，所以一个人生病，你要去看医生，你最希望他能够讲出你真的有什么病。哦，不要隐瞒实情，癌症也好，什么都讲啊，哦，那你才有药医啊，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想要得到救恩，最希望就是说神能够指明他有什么罪啊，能够好好对付罪，开始做一个无罪的生活，使跟神的国有份。因此当时虽然施洗约翰讲得非常的强烈，毒蛇的种类啊，哦，但是他们还是头乖乖的，头低低又来了。哦，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啊。哦，那什么叫做悔改？第八节，结出悔改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第九节，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不结好果子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好，所以一个人啊，这个悔改并不是指着说承认主啊，我有罪，这样就完了，不是的。我们大概几个月前有在这里提过哈，悔改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要知道你有什么罪。这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啊。第二个步骤，你需要承认你的罪，这需要属灵的勇气啊。第三个步骤，要离开你过去所犯的罪，这需要有属灵的能力啊。第四个步骤，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出来，这需要有神特别的帮助啊。所以一个人啊，如果真的经历过悔改，这一个人一定可以在他身上荣耀神啊。因为悔改不只是说哦，神啊，我有罪，这样祷告完回去再过旧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啊，真正彻底的改变，啊，因此当这个施洗约翰这样讲的时候，第十节啊，众人就问他说：“这样我们应当做什么？”所以他们真的想改变了，所以才问他说：“这样我们应该做什么？”啊，不惜付出代价改变自己，来接受神的国。好，啊，好，那这个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了哈，那十一节有两件衣裳就要分给那没有的，就是说要爱别人。两件衣裳就是你比别人多，别人没有，你就要给他。啊，哦，有食物的也这样行，你有东西吃，别人没有，你就要给他。这个叫做悔改，啊，不能够只顾自己，啊，哦，要顾别人，叫做悔改，啊，哦，只顾自己就是自私，自私就是没有爱，那，哦，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什么叫做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义就是对的事情，你不去做，啊，哦，圣灵也要责备你，因为对的事情你不去做也是有罪，啊，哦，所以这个。没有食物的要给他，这个这样啊，在神面前我们良心才没有亏欠，才是真正的悔改。啊，十二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啊，就问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十三节，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所以这个叫做悔改啊！啊，从今以后不要再多收税了。啊，不是说主啊，我错了，回去以后再多收一点税啊，那我献十二捐了啊，不是这样的。不义的不能够再继续了，啊，十四节，又有兵丁说：“我应当做什么？”啊，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以讹化人，啊，自己有 钱粮就应当知足。啊，这个兵丁啊，因为他有兵权啊，所以常常会强暴待人。啊，所以悔改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再强暴待人。啊，要以自己有钱粮就应当知足啊，不要再去欺骗别人。好，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悔改。好，我们现在看教材哈。喜，一个人可以靠祖宗的硬币得救吗？啊，当然不能够靠祖宗的硬币得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靠祖宗的硬币得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父母亲高的生的孩子是不是高？哦，啊，当然生的孩子是高哈，大部分来讲啦。啊，所以有的弟兄啊。啊，个子比较矮，现在就抱一个弟兄，想说，哎呀，这个个子一个，就抱一个姐妹，大概比较矮的给他，他就生气了。我这么矮，还抱一个这么矮给我，哦，因为他喜欢他的后代比较高一点，哦，但是这个遗传呢，在属灵上就不对了，哦，是不是义人生的孩子都是义人呢？不是的，因为救恩是个别的，哦，救恩是个别的，所以救恩不会遗传呐，啊，哦，那个这个啊。圣经说提摩太的信仰是从他的母亲，他母亲是从他的祖母，那这个提摩太的祖母传信仰给他母亲，母亲传给提摩太，这是因为提摩太出生以后他不断的花时间去栽培的，哦，不是一种遗传。因此人不可能靠祖宗啊，在属灵上啊，因为祖宗属灵你就变属灵啊，不一定是这样啊，要本身的努力啊，当然祖宗的带领跟本身的努力啊，所以得救也是这个样子啊。第十节啊，第一啊，神不对结果的人怎样处理，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啊，主耶稣也有讲过啊，那个树木不结果子的哈，把它掘中的土，然后加上肥，等到明年啊，如果再不结果子，就要把它砍掉啊。所以人如果没有生活没有果子啊，到最后会被砍掉的啊，跟救恩没有份。一，约翰对受洗的人。富足的税吏、兵丁、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他都有吩咐。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我们在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讲一些实例，我们实际的经验呢，啊，互相勉励。好，我们现在再看十五节到二十节。好，这里在讲有一个能力更大的要来，啊，十五节到二十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必。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十六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来，我就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十七节，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啊，要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好，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啊，第一个他在讲。施洗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角色，他是为主耶稣铺路，但是他不是主耶稣，哦，所以他只是神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不敢夺取神的荣耀，不敢取代主耶稣的地位，哦，所以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哦，然后他接着介绍耶稣，说他要用圣灵给与火给你们施洗。那从圣经看起来啊，这个洗有几种，从圣经看起来，我们做基督徒有几种洗，有的说三种，有的说四种，然后第一个水洗，第二个灵洗，第三个火洗，还有一个道洗，哦，那这个三个前面三个洗是有圣经根据的，哦，就是水洗、火洗、灵洗，这个都有直接洗这一个字，哦，那这个道洗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再把它归纳起来的。所谓洗就是干净的意思嘛，哦，所以人要成圣的过程里面呢，啊，要经过几个很重要的过程。第一个水洗，把你过去所犯罪原罪本罪全部都洗掉，一笔勾销啊，这个是水洗啊。再来是灵洗啊，这个灵洗就是借着圣灵更新，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自我反省，以至于成为圣洁啊，这个就是灵洗啊。那第三个就是火洗，那什么叫做火洗呢？就是试炼啊，末世的考验啊，哦，那经过试炼之后我们必如精金啊，哦，圣经里面有讲啊，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会比啊火炼的金子更宝贵，这个就是火洗。所以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诸般的苦难 啊，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啊，所以说有一个传道者，他每一次这个慕道者要受洗，他都讲一篇道理，苦难的邀请，哦，啊，今天你很感动，可以，但是我这篇道理听完你再洗礼，哦，我想这也有意思啦。有时候我们呢很怕人不洗礼哦，讲洗礼，洗礼完了，哦，后来发现哦，做基督徒这么多事情要做，啊，苦难的邀请。神的救恩很大，不错，你要得到永生，他已经为你付出这个代价，牺牲了生命。那你现在洗礼之后，你为着不愿意，愿意不愿意为着你自己的得救付代价，这个就是苦难，哦，就是活洗。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洗礼，哦。但是如果你想做基督，想得永生，你不愿意付代价，那你还要再查考，一直到查考你明白永生，你愿意靠着神的帮助付代价，你才可以洗礼，哦。所以这里讲了说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礼，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道洗，这个道洗就是听道理以后我们自己常常反省检讨，哦，改变自己，啊，这个也是一种洗礼。那十七节，他手里要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仓在仓里，把不用的糠用不用的火烧灭。这个指什么？这时候是最后的审判，哦，最后的审判，因为这就是一种分别，哦，麦子收在仓里，哦，仓就是 天国、哦，那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不灭的火就是地狱啊，世界没有不灭的火，只有地狱才有，哦，所以这样看起来，哦，将来，哦，将来，世界末日要有一个，有一个审判。那这个麦子跟糠皮，啊，糠皮就是里面没有谷子了，哦，没有骨子，就是说没有食骨力在里面，哦，那个这个就要被火烧。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只有外表有壳子，里面没有实质啊，将来到最后还是变糠皮，会丢到火里面烧，哦，只有真的里面有骨力的才会进到仓库里面，才会进到天国。 好，我们再回到十五节，哦，第一 A，哦，当百姓猜疑以为约翰是基督的时候，他怎么样表明啊？给我们怎么样怎么讲？所以我们看这个司祭员在工作高举基督，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哦，一直到他是离世为止高举基督，哦。第二节，何谓圣灵与火的施洗，哦，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哦。那第三七十七节，簸箕，哦，它的场麦子跟糠是指的什么，哦，我们大概也已经提过了，哦，迎接它的场，这个他的场啊，也可以指着他的教会是属神的哈，哦，要把这个里面呢 这个稗子跟麦子，啊，要把它分开来。哦，以后我们会提到啊，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呢，啊，魔鬼来撒了稗子，但是一起让它长大啊，以后就分了啊，到末日的时候就分了。好，第一，希律为什么将约翰收在监牢里面？约翰的命运如何？我们看十八节。约翰又用许多的话劝勉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十九节，只是分封希律王希律，因为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他所行一切的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二十节，又另添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牢里面。啊，原因就是这个希律王，哦，的婚姻，啊，不合道理。啊，那这个不合道理的施洗约翰就这个人，啊，也是很有骨气的。哦，是神的先知，不合我就讲。啊，这不合道理，他就讲，那因为这个希律王啊，有权就把他收到监牢里面，啊，但是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有讲说，这个希律王非常敬重司祭约翰，啊，很敬重他，而且诸般听他讲道，所以人还是有良心啊，人还是有良心哦，受到伤害，哦，我要报复你，我把你关到监牢里面，但是他还是有良心，尊重约翰，而且听他讲，哦，也听他讲话，尊重他 ，OK。后来我们大概会查考到为什么施洗约翰是啊，好 ，OK， 二十节哈，施洗约翰下监，那施洗约翰下监以后啊，然后主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理了，哦，所以凡事都有一个定时哈，因为施洗约翰是铺路的，所以这个路铺好了，他工作做完了啊。神就允许他下到监牢里面去，好像主耶稣啊，圣经里面重复一段话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你就有人要把他杀了啊、哦！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哦，所以神不允许，没有人抓他，想要抓也抓不到他哦。但是主耶稣的时候到了啊、哦，主耶稣的时候到了哦，抓他的人就可以抓到他啊、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神的工人啊、哦，这个真的神对他的一生都有一个安排哦。他在工作的时候都有安排，所以施洗约翰工作完了，他就收到监牢里面去。我上一次在这个在德州一间教会里面啊、听到一个信徒在讲啊、他有好几次啊，这个工作很不顺利啊，就被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到 weekend 才能够开车回来啊，后来啊他就一直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让我靠近教会哦，我一定要好好做你的工。哎，真的神不负他的期望，让他找到一个工作很靠近他的家。那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就很认真做圣工。我很好奇啊，你为什么很认真做圣工？他说我如果没有很认真做圣工，神觉得我不重要。那既然神觉得我不重要，那我的命运就很难讲了，可能下一次又被 lay off， 又找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那这个施洗约翰是神所用的工人，所以他工作没有做完不会死啊，工作没有做完不会死。所以只要我们认真做神的工，神觉得说你是有用的人，你一天塌下来，你不会死的啊、哦，真的不会死，因为神还有工作。所以你看保罗，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保罗已经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啊。保罗说：“如果要叫我选我希望离开世界与神同在，这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不会死。”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我不会死？因为我活着要让众信徒信心长进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神有工作在我身上，我不会死啊。但是到了哥林多到了提摩太后书啊，保罗就知道他是快死了。因为他在这灵里知道他工作已经快完毕了，所以他就开始讲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尽了，当跑的仗我打过了，既然已经跑尽了，就要下面没有啊，没有就是死啊，哦，就是这样啊，哦，摩西也是一样啊，啊，摩西已经带到迦南地的旁边了，工作完了，神就上去吧，看吧，哦，你看完你就要死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啊，只要你认真做神的工作啊，你不要忧虑啊，生病啊，什么糖尿病什么都不要忧虑啊，高血压也不忧虑，不会死。啊，因为工作还在你身上，哦，那你如果认真做工，那真的你工作完了，哦，主耶稣要差遣天使来带你回去，哦，好像我们一个信徒啊，看到异象，两个天使在讲话，好，哦，我上一次有见证过，哎呀，那我就问他说怎么讲话，就是意念，好像闪电一样，啪啪啪，很快，哦，不是用人讲的，哦，那一个天使就讲了，哦，说这个地教会的人哦，生活太舒服，我们现在要把它浸到苦海里面。啊，这样才能够为神做好的工作，哦，然后他看听到天使这样讲，哇，他就很害怕，哦，他问说是从谁开始？天使说从你开始，哦，哇，他就跟天使在讲说，哎呦，这个如果我孩子死掉，我就受不了。这个天使说你孩子不会死，哦，他如果生大病我也受不了。天使说你也不会生大病，哦，他就一个是跟天使这样 argue 啊，天使说哦，这个做神的工很好，哦。你如果努力做神的工，等你啊工作做完之后，我会下来，然后主耶稣会再派另外一个天使下来带你回去的，哦哦，那些天使又跟他讲啊，他说哦，这个是上面决定的，我下来告诉你啊，你如果不要你直接告诉上面，哦，就跑掉了，哦哦，所以我们从这个施洗约翰被收到监牢里面，你知道哦，哦，你要在神面前变成神认为你很重要。有工作让你做，你什么都不要怕，生活也不要怕，不会饿死的哦。因为神要你让你工作，怎么会饿死呢？你看以利亚在基利西旁哦，没有东西，乌鸦叼饼来吃啊啊！那如果乌鸦自己吃掉，你不是不要吃吗？这就是不会啊，因为神要他工作啊啊，他要去见亚哈王啊，怎么可能乌鸦把饼吃掉呢？哦，但是他看那个基利西的水越来越少哦，越来越少，也不会让他饿死啊。等他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叫他到寡妇的家里面去啊。那现在到寡妇的家又是另外一个考验啊，那个面跟这个饼只有剩一点点而已啊，哦，那怎么办？他就有信心啊，你先做给我吃，你就不会死啊，哦，啊，因为有工作在我身上啊，哦，所以那个寡妇也因为以利亚没有死啊，如果那个寡妇说，哦，只有一块，我跟我孩子吃完我死算了，哦，他真的就死掉了，哦哦，所以有工作在身上要认真做啊，那我们的命运都是在神的手里面，不要烦恼哦，不要烦恼，你的命运在神的控制之下。那二十一节，百姓都受了洗啊，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啊， 二十二节，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仿佛鸽子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这一节圣经说得很短啊，你如果看其他福音啊，讲得很长。我们现在来想几件事情啊，耶稣没有罪，为什么要洗礼？耶稣没有罪，为什么要洗礼？我们如果用圣经的话，你把它背下来，叫浸猪般的义哈。那我现在叫一个更浅白的回答，什么叫浸猪般的义？什么叫浸猪般的义？啊，对啊，做神认为对的事情哈。神认为对的是什么事情？要耶稣来做榜样，做模范。他本来没有罪的，但是他不需要洗礼。那耶稣要叫他做榜样，那你照着耶稣要你做榜样，你就去做。这个就是啊，浸猪般的义啊。那今天我们实际生活是什么啊？实际生活的应用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要教员讲习会，那有的这个宗教教育的有的信徒啊，他受洗。他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当了二十年，你要叫他去参加宗教教育教员讲习会，哦，但有的人就说不要啦，他已经做老师做二十年了，讲台也不必拿课本就可以倒背了，哦，为什么还要？哦，但是还是需要，为什么还是需要？浸猪般的义吧，哦，你当老师当二十年，你都很谦卑去参加教员讲习会，让人来教你。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榜样，以后你的学生可能青出于蓝，比你更属灵哦。你讲的故事还没有讲，他就知道老师，我知道了哦。那你就要告诉他，我当初也跟你一样，我都在那里听人教了，你也要。就说这个免修了哦。但是当一个人有这种优越感的时候，他就需要灵修了，哦，他就需要灵修。你看那个旧的道理啊，旧的道理，你重复听几次，每一次听，只要有圣灵在感动你，都有新的领受，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啊，哦，所以不要像说，哦，我知道很多，哦，每一次有圣灵在感动你，都有新的造就，哦，所以主耶稣要接受洗礼，就是要尽诸般的义，设下模范啊，让我们来效仿。那圣经说，正祷告的时候，啊，受洗起来，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啊，其实这我们常常在讲哦，天开了就是指天国，天闭了，我们就跟天国没有份；天开了就是表示你有一个可能回到天国去。那洗礼起来，天开了，啊，就表示洗礼为赦罪，罪一赦免，神的国就为你而开。好，哦，这有意思。那神的国为我们而开，有一个具体的。因为具体的证据是什么？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圣灵和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真耶稣教会强调得圣灵？因为你如果没有得圣灵，你怎么知道天国为你而开？圣灵是神的灵，是在天上的灵啊。那圣灵降在你身上，才表示说天国已经为你而开啊。因为从天国来的一个证据降在你身上啊，啊，哦，所以得圣灵这么重要。那圣经里面讲。圣灵又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我现在一个问题，大家来想想看，为什么圣经里面不讲啊？圣灵好像乌鸦降在他身上，哦，圣灵好像麻雀降在他身上，哦，圣灵好像鹦鹉降在他身上。这圣经讲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为什么？如果圣灵好像乌鸦降在身上，那就糟糕了。你看那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还没有出方舟以前，先放乌鸦，对不对？哦啊，先降放什么鸽子吧，啊，鸽子回去以后，出去以后就回来，因为没有停脚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挪亚把乌鸦一放出去，乌鸦就不回来了。虽然水还没有退，乌鸦也不回来，因为里面有很多死肉，很多臭肉，那乌鸦就在那里吃那个死肉、臭肉啊，啊，那个叫乌鸦。那圣灵好像乌鸦降在我们身上，糟糕了，这个人圣灵越充满，这个人越喜欢臭肉啊，死的东西啊，圣灵越充满，越喜欢看黄色电视哦。那这个就完蛋了，哦，这个是邪灵，这不是圣灵啊，哦，那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哦，这有很重要的意思啊，鸽子很清洁，哦，鸽子很清洁，哦，所以你看这个鸽子，哦哦，这闲的情况都一直在啄他的羽毛，哦，所以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这个人很清洁，哦，很圣洁，内心很清洁，哦，不喜欢不洁的 不喜欢污秽的，啊，这是一种根本内在内性的改变，啊，所以你都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哦，你都对那个世俗的那些娱乐节目，你自然不会想要，不是说我很想要啊，为着将来审判我不看了，不能看啊，真的太可惜，我牺牲很大，不是这样的，啊，圣灵充满，你就自然觉得说那很脏，我不要，啊，我的本性改变了，我希望清洁的，我不要。啊，这个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身上，那鸽子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和平，啊，和平。所以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人就会喜欢和平，啊，喜欢和睦，啊，不喜欢跟人相斗相吵，啊，所以圣灵的鸽子就是啊温柔和平，啊，因此这个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啊，那圣经也没有讲说是，圣灵好像啊其他的这个。啊，飞鸟没有，就像鸽子，好，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句话圣经里面出现几次？耶稣的一生里面呢，啊，这句话出现几次？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出现几次？出现两次哈，还有一次在哪里出现？在遍茂山上啊，在遍茂山上啊，就声音从天上来宣布，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啊，所以一共出现两次。那这一句话也是神要我们对我们说的啊，你受洗那一天，你从水里面上来，你就是神的爱子，圣灵降在你身上就是证明。还有哦，当你非常超越世俗进到山上啊，跟神在灵交的时候，你就是神所喜欢的爱子。哦，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好，好，我们现在看二十三节一直到啊三十八节，二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啊，我们先回来讲一下耶稣受洗。耶稣为什么受了洗？他需要悔改吗？啊，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哈。啊，第二个啊，耶稣在哪里受洗？啊，是浸礼还是点水洗？啊，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哈，主耶稣 came out of the water 哈，那这就表示说他went into the water， 主耶稣进到水里面才会有这 come out of water 这一句话啊出生。那有一部电影叫做 Jesus 哈，耶稣，这是校园campus fellowship 拍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去查考以后把它拍出来，就是为着要布道用的。你如果看那个电影啊，你看主耶稣怎么洗礼，进到水里面，施洗约站在旁边，然后耶稣蹲下去，头低着。接受洗礼，哦，所以耶稣洗礼不是头仰上，也不是点水礼，是进到水里面头低着，全身入水，啊，哦，好，我们再看第三点哈，耶稣受洗从水里面首先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教训啊，哦？我们又添开了哈。OK， 第四点哈，耶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这表明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我们这已经讲过了哈。第五个，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证明他是谁？啊，他是神的儿子。啊，我们今天用什么来证明是神的儿子？啊，罗马书、加拉太书。啊，第六个，圣灵的形状仿佛鸽子，有什么特性的意义？啊，这个我们啊刚刚已经提过了。啊，第七个，神怎样从天上为耶稣做见证？啊，这个见证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见证就是啊，我啊，他这也记啊，引约翰一书第五章哈，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九节到十一节哈，我们领受的人，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应该领受，因为神的见证，他儿子所做的啊。第十节啊，信神的儿子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所见证。十一节，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啊，这个永生也在他儿子里面。那今天呢，给我们做的见证啊，就是啊，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哦，那这个永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那怎样做神喜悦的儿女，我们也刚刚提过的哈。第一个要受洗罪得赦免，第二个要进入遍茂山啊，那一种灵性哦，那我们就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进入耶稣的家谱哦。耶稣出来开始传道大概几岁？30岁哦。我想主耶稣的一生都有一些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哦。30岁哦，30岁有一点人生的经验哦，有一些属灵的经验。哦，所以这个30岁最适合。因此我们教会里面出来做神的工大概也需要有一点有一点属世家庭的经验。如果一个人20出头岁就出来传道理人生很虚空，你看那老年人听了会怎么感觉？你就还没有人生还没有开始，什么人生很虚空是不是这样那你如果有一点体验30岁有一点体验讲大概就有一点你自己的心得，那30岁大概也结婚了，所以没有结婚的要讲婚姻的道理讲起来也不困难了，但是就是你就觉得好像在讲一套理论但如果结过婚以后大概就有一点体验了那体验讲起来就大概就不太一样所以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理，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也是有一点原因的有一点原因。那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可以你如果看到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在讲主耶稣的家谱那他写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主耶稣的家谱里面让我们有几件事情来看第一个就是从人来看他的父亲是约瑟所以这是23节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在人的这个关系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好，那在最后一节38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很重要，亚当是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句话已经把人跟神连在一起，紧紧连在一起。人不能够否定神因为神是人的父亲嘛。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一神他就是众人的父那个一神就是在这里证明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人有拜神的本能因为神是人的父亲，这个本能没有办法抹消的你看文化大革命杀了多少人，人还是拜神中国大陆还是在拜神你看斯大林清算斗争杀了几百万人西伯利亚有多少那个十字架在那个地方但是1991年开始最兴盛的一件事情是传福音人的本性不会被消灭的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人是神的儿子，神是人的父亲，这个抹不掉的那另外在这个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也有几个女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我们仔细找找看，有几个女人看起来不是很好的是谁，竟然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在这里大概都是讲男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我们就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他玛这个本身也不是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谁拉合这也不是好的所以都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这个只表示说是神要成就他的救恩有时候罪人神也要接纳有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三章